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羞愧也可以翻作失望，失望。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失望。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教会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提高会众的重生率，重生的率要提高。我们在座有1000多位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人实实在在重生得救呢？我想只有主知道，还有你自己也知道。许多人做了多年的挂名的教友，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这个重点工作之一啊，就是要消灭掉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把它变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提高会众的重生率。重生率，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把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应当是怎么样一种光景，很清楚的给我们启示出来。照刚才所读的经文，得救之道，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呢？要口认，要心信，要求告，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下面还有一个方法，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得救之道在这里提供了三个要点，一个是口认，一个是心告，这三者都具备了，这个人就是个得救的人，就是个重生得救的，就不算是挂名的教友，就不像外国人所说的 so-called Christian， 这所谓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重生得救的人，这就需要自己反省，是否我已经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条件呢？口认、心信，还加上求告，这是今天信息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要讲到的，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这个刚才所提到得救之道，有一些预备，首席上的预备，那就是五个字。第一就是差，差遣的差；第二就是传，传道的传；第三就是听，听道的听；第四就是信，信道的信；第五是求，求告主名。开、传、听、信、求，这五个就是得救之道所必须经历的手续。所以今天的信息整个来说，就是介绍给诸位怎么样算是得救，一个得救的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对照我们自己的光景，看看我这个人 到底算不算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挂名的教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在座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管你是得救了还是将要得救了，还是根本不没有得救，都需要用神的道像镜子一样照一照我的本相，来确定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开始讲到口认，这好像很容易嘛，我们口里头说啊，这耶稣啊就认了。但是诸位你要晓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书啊，对象是当地的罗马当地的教会。那么在保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呢，罗马帝国啊正在控制了所有当那一带地方，特别是犹太人都被罗马帝国控制。所以当年呢，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凯撒是主，这个 Lord 凯撒是主。他讲这个凯撒是主这句话是代表什么呢？甚至代表每天见面的时候一种慰安的话。另外的话讲凯撒是主，这就是见面表示他的信念，叫他的信念，凯撒是主，凯撒大帝啊，这个该撒中文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该撒，该撒是主。那么这个说法呢，就代表是所有罗马的公民，愿意服在罗马政权之下的人，都得说这句话：凯撒是主，他承认凯撒是王。可是当时的基督徒呢，不这样说，他说不是凯撒主，是耶稣才是主，讲耶稣是主。所以这个背景，你如果了解这个背景啊，你就晓得这是不很简单的事情。当时人敢说否认耶稣是主的话呢，这个冒死亡的危险，冒杀头的危险。好像你是个罗马的公民，你在罗马政权控制之下，你敢说凯撒不是主吗？你造反呢，要杀头啊。所以这句话否认耶稣为主啊，今天看起来很轻松很容易，无所谓的。我们说的耶稣是主，你怎么说都无所谓，没人害你，没人逼迫你，没人对付你，没人杀你的头。但是当年这样说话的人就要冒死亡的危险，说不定就抓进去杀头了，你造反。因此这句话口认耶稣为主啊，不是单单口里面说说而已，是有个决心，决心我这样承认耶稣是主了，不管我遭遇什么都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甚至冒死亡的危险，性命至上者都愿意。这叫做口认耶稣为主。我们今天是很难体会，很难想象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种背景。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写，口认耶稣为主啊！我再说一遍，那是不简单的，那要叫写就要等于说玛利亚，这个童女玛利亚当天使来报信说你要怀孕了，你要生个孩子。玛利亚说我还没出嫁怎么生孩子呢？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立刻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讲这句情愿，我一再的表扬这句话，实在宝贵。玛利亚说情愿的时候就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一讲情愿她马上怀孕了，童女怀孕了，到犹太人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定是犯奸淫。他虽然订了婚还没有结婚，肚子大起来了，这不是犯奸淫吗？犯奸淫是犯第七条诫命，犯第七条诫命怎么样？就得冒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危险。所以玛利亚一说情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他随时可以被人打死，他不怕，我情愿。现在讲口认耶稣为主啊，就相当于玛利亚那种心情，我情愿被石头打死我也愿意，这个被头砸头我也愿意，但是我要承认耶稣是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心，这是一个真知确见的结果。如果他不实在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晓得耶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怎么肯冒死亡的危险说耶稣才是主了，不是凯撒是主，他能这样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口认耶稣为主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立定决心， 在一个自由地区里面，我们传福音很自由，信耶稣很自由，跟随耶稣也很自由，没有任何逼迫，没有任何限制，我们感谢赞美。但是今天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能体会这个味道。你如果在大陆北区你就晓得了，你如果也肯讲耶稣才是我的主了，你看看你的后果如何。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口里面认耶稣为主，我们应当明白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啊，我们假定我们这个人有一天被放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如果你再传耶稣是主啊，他后面枪抵着你，你说就打死你，你还说不说呢？你还敢传不敢传呢？你看还敢说不敢说？无论如何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你得有这样的决心才配，才配说你实在口认耶稣为主。这是第一个真正得救，有这样大的决心，真的信心，真的信念，真的信仰，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家跟你凑热闹，你信我也信，你信要出代价，你要实在要付出生命代价，你敢这样相信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口认。然后第二叫做心里面相信，心里相信什么东西呢？相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实在说要凭人的头脑、人的理性、人的常识、人的经验，不能接受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在这儿，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说明这个真理，所谓复活的道理是人类经验中间一个最重大的、最伟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再说一遍，复活的道理是人类经验中间最伟大的突破，因为在人类经验中没有复活，没有这个复活的经验，谁复活了？你我中间谁复活过？就说时代现在有些复活了，复活了又死了，拉萨路复活了又死了，管会堂的那个女儿复活死了，耶鲁的那个女儿死了，拿因城那广的儿子复活也死了，就说也有些先知叫别人活了又死了，但是真正可称为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位。他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死后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不再死了，不能再死了。今天他活着活在天上，将来要活着再来到人间，他是个又真又活的神。你看这句话，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实际的事实，要我们从观念把它变成经验，那实在要求主特别的怜悯，不然你我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相信？你我的常识、经验、理性都拒绝这个说法看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他是复活了，这真正是人类经验中的最大的突破。这个突破，这个突破里面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虽然今天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也愿意把这个复活的真理，我愿意用非常恭敬、虔诚、严肃的态度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突破里面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复活之道就是胜过死亡了，打败死亡了。人类最后末了的仇敌就是死，死是人类最大的仇敌，最后的仇敌。死一来了，你只好投降，一点没有办法。死来了，你能拒绝他吗？你也不能逃避，也不能拒绝，也不能打败，不能抵挡他。我们人在肉体中间，就是他来了，你乖乖的跟他走，他来就走了；死一来，你就投降了，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主，有一位有办法，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圣经说，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他又释放了怕死的人，怕死就做死的奴隶啊，犯罪做罪的奴隶，怕死做死的奴隶。但今天我们不做死的奴隶，不怕死了，因为我们所信的主啊打败了死亡，他下到阴间不被阴间拘禁，他进入死亡不被死亡捆绑，他埋在坟墓里面又从坟墓里复活出来，他是真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复活之道第一个突破就是打败了死亡，从此人再也不怕死。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你想想看还有什么能够吓倒他呢？能什么吓倒他呢？老子说宁不畏死，奈何一死畏之。 您不怕死了，你什么你没大了？不怕死了了，你怎么做也不怕，不怕死，你大不了一个死嘛。但今天我们不怕死了，那么不怕死的时候呢，任何死亡的威胁都临不到我们身上，死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因为我们虽然会死，可是主应许我们是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说，信我的人，也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有个必定。我们抓住这个必定的应许呢，就没有理由害怕。死有一天会来的，来了将来还要活。我主已经胜过死了，我在我主里面也胜过死。这第一，复活之道有个突破，战胜死亡，不再怕死。第二，复活之道呢，超越自然的，不可能成超越自然的。这个超自然什么意思呢？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在聚会啊，门都关着。哎，耶稣进来了，他进来不要敲门，不要开门，进来了，因为他不受空间限制，他可以同时在向许多人显现不同的地方。今天他坐在天上，又住在我们心中，他不受空间限制，也超越时间的限制。一个复活之道是超越自然，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更要紧的是思维中间的超越，思维就是思想中的超越，它能够让我们想到许多人的超越人的常识、经验、理性的事儿，能够信一位看不见的神，能够相信宝血的功效，能够看一见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摧毁我们老我的这种奇妙，也晓得主将来还会从天上再来。这些人的理性所能所拒绝的、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有复活的信念呢，都超越他了，超越过这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没有看见这些，他不能超越，他不能超越他的思想，不能超越他时间空间，他受时间空间的压制，受人头脑的约束，所以他不能接受复活的道理。但是今天复活的道理呢，就超越这一项，你能够跟着他一同超越，你就得救了。就得救了。不会想为什么同你生孩子呢？是同你是不会生孩子，按人的常情不会生的，但是超越自然的相信他会生，因为不是你要玛利亚生，也不是我要玛利亚生，也不是他要玛利亚生，乃是神要玛利亚生，玛利亚就生了。神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这个无所不能的神能够做超越自然的事。那么相信复活的道理呢，第一战胜死亡，第二超越自然，第三呢进入到一个属天的境界，进入一个新的天的境界，进入天界。天界这点很重要，我们人之所以狭窄，思想狭隘，不能够容忍，不能宽容，就因为太狭窄，是我们的思想太狭窄。你如果看看整个天象，整个宇宙之大，不晓得多大，没有办法用头脑来想象那个大。人在这个宇宙中间，这沧海一粟啊，这沧海一粟啊，这不晓多小。假如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放大，与我们这个神合一，天人真正合一的，在天里面去看问题，在天里面去享受天所意的一切，我们就超越了，整个超越了。这个超越呢，是进入到天界里面去，不是在地界里面一天到晚都扇着，在牛角尖里转不出来。今天世上人为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在那患得患失呢？一天到晚是争权夺利呢？嫉妒纷争呢？一定有个小圈子转不出来。如果你的心胸开广，跟天联合了，进入天界了，这些东西都看着算不得什么，实在太小、太幼稚、太无聊了。你把你的心思一念想到这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什么升官发财、吃喝玩乐，多无聊的，多下流的。你想到天界。有了天界，进入天界的时候啊，我们思想整个开放，整个心胸开朗，整个人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天的境界。迟早我们要进入这个天界，基督徒叫进去。今天是在地上一天尝着天堂的滋味，将来要进入天堂，享受实际的那个奇妙、那个福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显得相信复活的道理呢，我们就进入天界，不再沾染世俗了。不再变成个俗不可耐的人，我们有天的味道，有一股馨香之气，不再俗不可耐，一天到晚世俗世俗就这一套， 啊，随从今世的风俗，体贴肉体，贪爱世界，享受最终之乐，没有了，因为你有复活的观念。这个复活以来，就把你带到一个天界，脱离地界的引诱，脱离地界的捆绑，这是非常重要的超越。最后一个，有复活的信念的人，就能够享受永恒，享受永恒。今生几十年过去，你不能单单是在几十年里面贯穿的，你还要想到永恒怎么办呢？永远如何呢？将来如何呢？今生过去，来世又如何呢？想到永恒了，在那里面呢，我们整个人是真正超生的，不会被这个地心吸力吸住，好像一个人造卫星超越这个吸力上去了，上去了，就完全与永恒的主宰上帝同在，你可以活得跟上帝同样的久远。你想想看，上帝活多久，你也活多久，与永恒同在，与这位创造自然的这位上帝同在，完全享受他所享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享荣耀。这个享荣耀就是在永恒里面的享受，这个叫做复活，这个叫做复活。所以复活之道，一句话，是人类一个重要的突破，人类经验中间一个伟大的突破。这个四方面刚才讲过，容许我重复的说，这四方面，一是战败了死亡，超越了自然，进入到天的境界，天界，然后享受永恒，这个叫做复活。所以我们真正在复活里面，你就看见整个人释放，释放，有复活的观念来了，相信这个复活的真理，这个事实啊，你这个人怎么改变？你不能不改变。今天我们你我所以还是那么俗不可耐，那么的贪爱世界，喜欢这个最终之路，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相信复活的道理。真正信了复活了，你这个情况改观了，全然改观，你这个人不是你这个人，变了，不同了，因为复活的观念进去。所以在这里讲口认，刚才讲口认要冒死亡的危险，心性要打破你自己那一套，从你自己那个思想里面出来，从你那个原来的那套主事的看法想法里面被释放出来了，这叫做复活，这个心里面相信，口认心信，还要加上一个求告，求告主名之比得救。这个求告什么意思呢？这个求告的原文的意思，这个告是靠的意思，靠的依靠的意思啊。有人说把它求告，把它求靠，求靠，这个靠就是完全依靠。求告主名的意思，表示说人发现自己不可靠。人发现自己不能信任，人以往都是信自己，我们都是相信自己，我们都不相信别人，相信自己可靠，自己最可靠，谁都不可靠，自己最可靠，父母也不可靠，夫妻也不可靠，自己最可靠。但是今天信了主的人，他求靠主名啊，他发现一切都不可靠。就像刚才唱的第一首诗，天地万物都会变，人生就是变，一直在变，人心会变。今天啊，刚才诗歌里所讲的，早晨在杯酒言欢的，晚上就跟你相见战场，就是这样的人，人心就是显悟到极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谁能识透？你我多看看也都能识透，我们多见见世面，多有阅历阅历，多经历经历，也都能识透。人心实在可怕，不要说的，就是你我自己的心都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什么方法？求靠主名。完全依靠这位值得信赖的神。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耶稣基督不能违背自己，他是信实的，他不能违背他的信实的神性，就靠他永远不错。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依靠锡安山，永远不会动摇。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求告，就是靠着这位不动摇的神向他祈求，向他祈求，求你求他，他就给你，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主的应许。因此求告主名就得得救。当然了，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先是口认。在口认的信上，我还要补充一节经文，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保罗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所感动，没有人说耶稣可咒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 可见口里面真正认耶稣是主啊，就是被圣灵感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怎么会说耶稣是主呢？我们的主太多了，绝大多数人的主就是马门，马门是我们的主，财宝财力是我们的主，金钱是我们的主，我们许多人把马门当主，拜了几十年了，但是今天把这个马门踢开了，把主耶稣接受来了，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的，也若没有圣灵在里面拖住你，你怎么肯冒死亡的危险来称耶稣为主呢？所以这是得救的一个确据，口认必须实在有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你不怕一切称他为主，而且心里面相信复活的道理，摆脱一切属世的思想中的捆绑，那些不能突破的那东西，那些捆绑不能突破，你突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相信复活。然后就告诉说的自己不可靠，是靠主，仰望主，承认我实在是个不能靠主人，我过去靠了多少年了都失败了，靠来靠去跌倒失败错误种种难处，但是今天不再靠自己，也不能靠人，人更不可靠，那么最可靠的就是这位像仙山一样永不动摇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耶稣基督。万物借着他造，凡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借他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经告诉说，人信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不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在这个光中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败坏，自然会要求求主怜悯，好像彼得不听主的话打鱼，后来打了一网鱼上了一船内满满的鱼，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你被光一照亮，你进入苦岛在地，被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自惭形秽，自己惭得太脏了。保罗在大马路上，保罗原来是叫扫罗的保罗，他在大马路上被大光照倒了，他立刻在那边就是不认识主是谁，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呢？有人把你带进去，主要他进去进到大马色城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悔改信主，他被光照亮，生命是人的光，这个光一来证明你有生命，你有生命，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看见我靠自己靠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回头来转向，这叫做悔改，来信耶稣得到拯救，这个就是得救之道。我愿弟兄姊妹慕道友能够明白这个得救之道是怎么回事，口认加上心信加上求告，这三者加起来得救了。那么要想把这个得救之道这个预备的好，上帝需要做些事情，有些必须的手续应当具备。什么手续呢？就是五个字，看见一个拆，拆船的拆，拆遣的拆。圣经说若没有能拆遣的谁去传道呢？可见拆是第一，上帝拆遣人去做工是第一，假如他不拆遣就没有人做传道，这个传道不是自己要做就做的，都是神拆遣的结果，所以这个拆字很重要。在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今日敌日的晚上门徒聚集，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又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之后怎么样呢？这有个动作很重要，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说完之后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看见这个差遣之道吗？差遣之道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不能缺少，一
Thank you.